各位弟弟爸爸老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于弟弟爸爸老等待是讲对咱的故乡、咱的岛有什么宝贵的意见要提供呢？请你下批给咱，下批地址是 TTA 小老鼠128.net.tw， TTA 小老鼠128.net.tw。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查到的一些资料哈，那。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台湾的国宝鱼是什么货，国宝鱼应该都知道了齁，就是我们这个高山上的陆丰型的台湾钩吻鲑。那台湾钩吻鲑呢，怎么叫做陆丰型，就是说它在这冰河时期啊，台湾跟其他的陆地都是连做伙，然后呢当这个冰河退却之后呢，台湾就渐渐跟其他的所在隔离出来，它隔离出来，因为地形的关系，因为种种的关系，所以使得这个台湾的钩吻鲑呢，无法度游到海里去。一般咱知影，鲑鱼呢，它有这个洄游的习性，就讲伊会伫这河流、伫淡水的所在生卵，生卵了，伊会顺着河流，然后一直游游到海里面。但是咧，生卵的季节、繁殖的季节来到的时阵，伊个会对海里面。找到因当初出世的迄个河流，收到去上游去生卵，然后这个小鱼孵出来之后，再沿这条河个收到登去海里边，但要生卵的时候，再个收到登来，同款的这个河的这个上游，足奇妙。然后讲因直接茫茫的大海，那有法度找到因出世的这个所在，这条出海口，爱敢收到登去。非常的奇妙。那么刚才这个、台湾的钩吻鲑，因为冰河退却了后，迄当时气候足冷的，因无法度伫台湾这么南部的所在生存。到尾啊，当这个气候变得烧热的时阵，啊，因为地形的阻碍，无法度游出去海，所以怎啊，踮伫台湾的内面。然后因为气候渐渐烧热，因个无法度适应台湾这个真热的气温，所以呢，因得一直往这个山顶去，因为越山顶越凉，因才有法度生存。所以呢，因得一直越对这个山顶、对这个上游一直收去，怎啊变作陆丰型、陆地封闭哈、陆丰、陆地封闭型的台湾钩吻鲑，这是台湾的国宝鱼。啊，不过有另外一款鱼，伊嘛是伫这冰河时期，就一直留落来到今嘛，还阁活着一款的生物。啊，不过我唔捌听人讲，也是台湾的国宝，或是台湾的什么什么，因为它不能说国宝鱼，因为伊唔是鱼。虽然伊的名来宾有一个鱼，可是它也是濒临绝种，伊嘛是这冰河时期所留落来的活化石。我今嘛要讲的就是。山椒鱼，啊，山椒鱼呢，并不是鱼啊，虽然讲伊叫做什么鱼，而它是属于像迄泥之类的这款的动物啊，它叫做两栖纲有尾目隐鳃泥亚目，叫山椒鱼。伫咱台湾有五种，啊，数量呢真少。其实吼，伊唔是鱼哈，坦白有讲过。事实上呢，伊看细卡。就是青蛙呢，比较较接近，伊嘛是两栖类啊。伊细汉的时阵啊，阿未成人的时阵，羽毛鳃会当用鳃来呼吸。但伊长大成人了后呢，这个鳃就退化去啊。那伊的皮肤跟细卡同款吼，袂使伤过打扫，打扫啊，伊无多。生存长的样子呢，有什么像蝾螈？咱这个国中的生物课本里面有讲到一款两栖类的蝾螈，伊生得有另外同款，跟尾啊呢比蝾螈较长，啊皮肤呢比蝾螈较油、较湿、较薄，啊因为伊皮肤这么薄，一个面咧大，一个生在陆地上，所以呢，咱就知影讲，可想而知，一定是生在较挖水的所在。而且呢，它的皮肤呢有一点黏膜啊，黏液保护掉嘞，它被抓打死。啊，这种很奇妙的生物哈、哦，也能改讲足够那的生物，伊曾经看这个恐龙是同一个时期的，而且呢比恐龙更加早一亿年 来出现，在这个地球顶端已经存在3亿年，是现今世上真少有的活化石之一。而这种生物呢，在咱台湾有它的特有种，得意为哦，它的分类已经到种了。台湾的山椒鱼呢，是台湾的特有种，主要呢分布在台湾的中部2000到3000公尺的中高海拔地区。目前呢，跟它发现在这个合欢山、能高山的附近，数量真少。在这个台湾的主要山脉呢，会较挖北平的所在、较宽的所在，有发现。不过真歹找，因为数量太少啊。那所以呢，有关伊的生活、伊的这个生态的资料，并无交哈，嘛无清楚。伊规个这生命的循环，啊伊安怎生存，这个资料还搁在建立中间。在这几万年以前的冰河时期呢，台湾包括含一挂大陆地是相连的，一挂成本呢。有住在这个台湾，搬过来台湾这么大，不过这冰河提起了后呢，他们并没有离开台湾，而是呢对这个较高的海拔的所在来耍。那经过足济代足济代的演进，而且已经跟其他陆地生物的隔绝啊，所以呢变成台湾上界特有的生物，而山椒鱼就是其中之一。山椒鱼呢，听来讲是因为伊个身躯有一款山椒的味，一款草啊哈的味，所以才叫做山椒鱼。那山椒鱼呢，伊通常拢伫个西伯利亚、日本、大中国东北迄款温带的所在，拢是较冷的所在啦。虽然说温，可是呢都是比较冷的地方。啊，台湾是因。分布的上界南边的界线，它因呢惊热爱冷，所以呢因的栖息地呢都有限制啊，吼，无法度讲规台湾拢遍布，拢限制伫这每年平均的温度伫这摄氏20度以下的山区，哦，20度，每年哦，20度以下的山区才有。啊，现在咱面临。气候的暖化，温度上升，这是全地球的问题。那真惊热的山椒鱼呢，当然会受到真大的影响。啊，这个温度的变化对生物的影响呢，要长期间的观察。在台湾高山型的国家公园内面呢，玉山公园上早去感觉到讲气候变迁对。高海拔生物的影响，所以呢，因得请到苏台生科系的教授余光阳来展开长期的监测计划。那这个山椒鱼呢，不是讲咱对最近才开始的研究，其实呢，早期在这个日本统治台湾这个时间呢，也曾经有学者来研究台湾的山椒鱼。不过在这个日本战败了后，退出台湾以后，这个研究的中断了，转变成抗北。哦，这奇怪哈！真多在这日本时代，这学术方面对台湾有足多讲不讲的领域的人在做研究。不过足多这个领域的研究的人对日本撤退了后，全拢中断去。这是真科学。日本人反倒回来比中国人对台湾的好奇心，对台湾的这个研究要够卡认真。在这民国68年，吕光阳老师呢，曾经在这阿里山发现到他人生中间的第一只山椒鱼，从此以后呢，就结下30年的缘分。伊看研究人员行遍咱台湾的山区，伫这一地一地石头中间呢，来找出来自冰河时期的秘密。伫这玉山的山坡地啊，这宽度将近3700公尺，是目前已知的海拔上高的一处山椒鱼的乐园。 上高到3700公尺了，这边一再近4000公尺啊，遐拢真冷啊。那夜行性的山椒鱼暗时才会出来造水食物，它是夜行性的。那日时呢，就秘伫这个溪仔附近的石头，也是讲茶枯下骹，想要找到伊哦，真无简单。你得一粒一粒石头去变，才有机会。而且呢，它长得很小，无偌大，上低10公分长尔尔。刚刚说伊长相像蝾螈哈，那唔知啥物叫做蝾螈，买当想象讲迄个蚬虫啊，应该是差不多像蚬虫啊，遐大只安尼吧。啊，唔过伊生着哈，皮肤幼咪咪啊，啊细细骨溜骨溜，啊保湿工作呢做了真好，所以皮肤真好。而且夜行性的山椒鱼呢，要找到真无简单，所以人家研究人员呢。找到了后哦，佮用 GPS 定位佮记录下伊的坐标，然后呢，佮量伊所覅的这个石头的大小粒，然后佮伊找到这个所在附近的影像呢，拍摄下来，规个这个周边的环境呢，佮记录落来，看伊是生活伫啥物款的所在。搜索完这规个环境的样本之后呢，佮爱佮抹嘴。这么小一只诶，干巴嘴，那做几何，然后呢，该做这个健康检查。健康检查就是讲吼，身高体重啊，拢爱该量一下。常常呢，找到日头透中岛，这个山顶中岛在晒，有哪真厉害。每一个人哦，拢热甲干啊，雨水咧滴。啊，不过呢，这无重要，上较重要是。这样热你又敢变出来，这个怕热的山椒鱼那方对着头来卡变出来啊，又要给他做 一堆记录，所以很怕他去热到呢，所以他赶快帮他降温，自己辛苦的热不要紧，不要让这个山椒鱼热死，那这些事情做了要紧赶上到回去。那山椒鱼已经怕热，他才能住在这个台湾的高山顶上，所以不可能讲对这条山背过另外一条山，所以啊，这些林立的山头就变作像遐生态的孤岛，和无同款族群的山椒鱼呢，无法度四界去交流啊，去开讲啊。长期间的隔离之后啊，咱这块台湾竟然有生出5种外形无同款的山椒鱼，生活伫倒位呢？咱找到的所在有即个玉山山脉。阿里山山脉、加中央山脉，还有雪山山脉。那伫即个玉山、阿里山、中央山脉南端，找到的山椒鱼是属于阿里山山椒鱼。另外呢，分布伫中央山脉中端呢是台湾山椒鱼、楚南市山椒鱼。啊，伫南湖山区是南湖山椒鱼。另外个雪山山脉是观雾山椒鱼，这观雾这名字还挺诗情画意哈，跨蒙诶山椒鱼。那山椒鱼呢，行动不紧，慢慢啊。虽然讲慢慢啊，唔过伊买到随时正入去树那下底底层诶土内面，高高诶落叶内面去找虾米货呢？因爱食毒棍啊，个瓜鱼。丁丁无脊椎动物，啊！伫这寒天的繁殖季节，我真正做爱练的人，一般拢伫这秋天，伊是伫寒天。那伫这寒天的繁殖季节呢，母的山椒鱼在收入去水里面找对象哦，进行交配产卵。通常一只母的山椒鱼会当生一对交殖囊，跟个胶囊同款哈。啊，每一个胶囊里面呢？这里面的卵的数量不一定，有4粒到15粒，差这么多。啊，每一个胶囊的结构会当分作3层，啊，这些卵就去让包在这个胶囊的上里面一层，慢慢来发育成熟。这个山椒鱼还没成熟，会当出来进前啊。母的山椒鱼到公的山椒鱼会轮流互去保护这个卵的结晶，让这个卵不去让霉菌感染，也是讲去有天敌食去，一直到春天， 因家补出来，补出来吼，唔是像讲四卡安尼先生出来是蝌蚪，无卡有尾啊。它呢补出来了，一斗卡四只卡前后肢，然后还有三对外鳃，会晓游泳，所以呢那像鱼啊同款，一直到热天的时候，因在大家讲这鳃会当退化，然后因在爬起来陆地。因伫冰河时期南移到台湾，到尾啊呢，气温暖化了后，各板块温冻，台湾长大了很多，所以呢，为着要生存，因转对高海拔的所在去找找避难所，所以转留伫这个台湾。所以台湾哦是世界三角与分布的上南边的界线，因真细只。真古锥啊，骨溜骨溜，看起来哈很柔弱。可是呢，伊毛一套，因保护家己的本事哦，才有法度伫这个真严格环境来生存到今啊日。这个时代辛苦黑教授余光阳来讲，因为规身躯拢盖一层黏液，啊，这黏液其实是有毒的，然后呢，会当防御敌人的功能，而且呢。伊那拄着袭击的时阵，伊会干部也翘起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三角鱼会去等着什么人的袭击呢？伊的天敌就是蛇，还有地栖性的鸟类，个小型的哺乳类动物。那他们吃什么呢？主要谈多少讲诶，毒棍啊，伊毛食鼠妇啊，还有那种节肢动物。啊，伫这甲跟红甲的中间呢？在这个大自然设计的循环里面，一直都很顺势的运转，但是现在他们遇到一些麻烦，这些麻烦呢恐怕他们无法度来应付啊。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之外呢，还有、人类很爱吃薄饼，越扛越高，所以啊很多人都爱去爬山，人也是真爱大自然，会喜欢到山上去欣赏大自然，去挑战自己体力的极限，去感受这样大自然，是咱高山的美景，加这个氤氲的气氛。不过，当咱的脚步直接近三角鱼的生活，难免受到挑战。叉天山自然保留区呢，伫这地理上是雪山山脉的上界北端。是三角鱼纬度上界北边海拔最低的栖地，伊高度差不多1300公尺。那一般呢，其他的山脉呢，差不多都爱高2000公尺以上才有啊。那在这个雪山山脉的北段呢，在1300公尺还可以看得到三角鱼。啊，这里的三角鱼种类的是数量非常少，观雾三角鱼，而。这个北叉天山呢，是有名的登山的路线。那登山客呢，常常会在这个水源地哦，洗因的餐具，来影响着水质，同时可想而知，也影响着山椒鱼的居住品质。所以呢，在这也爱好有各位啊哦，这么稀有的、宝贵的活化石的生物，对这。冰河时期对这恐龙时期生存到今嘛哈啊，它的物种呢这么的稀少，这么的孤绝，咱去遐佚佗的时阵，咱是人客哦，人家是主人哦，所以咱应该爱对这山林哦，对这动物植物爱保持着尊重加了解态度。唔通把这个笨手塞一笔三角鱼因石头卡的厝，啊唔通随便去拉这个小池塘啊，这里边可能有伊个 baby 伫内边哦。咱所行的每一卡步、每一个动作，拢爱想着到底家的主人。那这个地形的隔绝哈，会限制。苏铁公，这个三角鱼呢？伊个大个所在呈现的生态孤岛的现象，那这块的现象呢，和伊个这么小的族群呢，呈现无连锁的分布，这块对繁衍是相当不利。安怎讲呢？ 近亲繁殖，所以那一直近亲繁殖下来，伊的后代会作者是款先天不良的情况，那当然对他的族群的延续会有相当大的危险。啊，另外呢，开发湿地栖息地丧失嘛是足大的问题。那苏代生科系的组教啦，赖俊祥伊就讲，开路也是讲压开整治的工程，真容易的破坏着规个三角鱼的栖地。一个栖地的消失呢，其实是代表规个族群的消失。伊本来数量就真少，无法度度过这款的打击。苏代团队看到这款的困境，的尝试的帮伊重建家园。伫2003年，就跟林务局来联手，伫只阿里山的山区呢，展开栖地复育工作。啊，两年了后呢，在复育区呢，发现到七只小小的三角鱼，所以就发现讲，伫原本的有三角鱼栖息的空间来进行栖地的改善，是该上该自然的好方法。好，那有时间咱阁甲大家介绍讲，这个复育工作呢，有哪一些方面可以进行，那什么样的方式会比较好。那2007年的时阵啊，师大团队跟林务局毛伫这苗栗的观雾森林游乐区中间呢，建立另外一个栖地富裕区，去了解因，才有法度帮助因。虽然讲苏代团队长期投入三角鱼的研究，不过到目前为止，因的生活素依然真无清楚。那为着要加紧对他们的认识，所以呢，因爱增加调查的卡手，都伫今年2010年7月啊、哦，有一项训练计划开始啊、哦，对象是新店林管处的巡山员甲介绍的技工。其实台湾有很多人对这个野生的生物呢是非常的爱护的，因愿意用家己的时间来去保护，来去延续这些生物的生命。来保护因的家园，可以会当真快活、真自在的生活落去。还要感谢这做一心的志工哈，因为这种工作真的是吃力不讨好，有时候还会得罪一些财团呐、啊，得罪一挂利益团体啊。而且这款的工作，真少人在注意，真少人在报道。所以讲，因为这款的工作来得到名声还是真困难的。那这些团队呢，去找出来，给人抓起来，给人抹嘴，给人做标示，给人翕相，又给人放倒回去，重复的动作，在不同样的样区呢，样品样区呢，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为着就是要建立基本的资料库，来查清楚气候的变化甲族群消长的关联。咱以早无做这个资料，所以咱无较早的资料通好比较，通好来了解因。所以即马在赶紧建立这资料库，安尼以后未来20-30年，咱都资料通好比较，记录三角鱼，了解三角鱼，那么咱买蛋糕。从他们身上留下来的台湾的冰河记忆，来做咱一个气候变迁的指标，来了解讲以后台湾的生物有可能会面临什么款的影响。这生物当然包括咱家己咯。
Oh
除了台台的这个团队的以外呢，其实在这个台湾某一个真热心的人哈，他用三年的时间拍出三焦鱼的生态的纪录片，而这部纪录片呢，在2008年的时阵得到纪录片的奥斯卡金像奖，就是美国休斯顿国际影展自然与野生生态的最高荣誉白金牌奖项。这个是由陈进发所拍摄的纪录片，他不仅是拍摄三焦鱼，他本业也不是从事生态保育工作，不过他坚持走这条路，到最后终于让他找到他人生的方向。那不只是说得到国际大奖，奖出以后呢，他因为跟三焦鱼的生命已经结合在一起啊，所以招聘全台湾319个乡镇来开始做生态教育，来招募志工，环保的志工，要成熟这个使命来守护台湾的生态。其实那部这个纪录片观雾三焦鱼的行踪跟形态，仍旧隐藏在雪霸深山的石头下，这种对一个8000年一直遗留到今的两栖类活化石，对人类依然是一个谜啊！这个谜样的生物呢，这个台湾的幽种的生物呢，因为的这部片子《寻找侏罗纪绝疑观雾三焦鱼的故事》，这个纪录片会得奖啊，让国际人士看到这个不到10公分长的三焦鱼，看到台湾的美丽、甲丰富、甲多样性的生态景致。那这个大奖的光环呢，并不为这陈进发带来什么收入，不过呢，它却造成了一股能量，什么能量？像鼓舞的能量啊！我刚才讲到，台这个走生态啊，走这环保志工啊，是一个吃力不讨的工作。他常常做加做多，啊，不要求回报，但是嘛，无得到什么名声，开家己的时间，开家己的金钱，都无什么名声，而且常常会跟利益团体来冲突，甚至跟政府冲突，常常呢是在一种心境上面是很无助的情况。但是他这种得奖对这些志工、这些投入研究的人是一款鼓舞，于是呢启动了全台湾319个乡镇来巡回来放映三焦鱼生态纪录片的列车，以被一直深耕下去，一直到招募100万的生态志工，让这种生态教育的观念落实在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土地、每一个产庄。那无陈进发的坚持，伊就无法度一直伫这国际上得奖，让这生态美丽都无法度予大家看到，无法度变成镁光灯的焦点。啊，其实呢，伊本来是在做广告的，拍摄广告片的，是学美术的。有人甲伊讲，你根本就是一个门外汉，你无应该来行这条路，生态这条路你做不出所以然的。不过嘛，因为这句话，可以坚持一定爱做出成绩。伊讲，学美术的就一个特点，对家己的坚持是足执着的，拍死唔退，坚持到底。所以呢，行到第10年了哦，坚持了10年哦，也拍摄了陆续得奖的绿蜥龟啊、台湾国吻龟、宽尾凤蝶生态纪录片。当初迄个专家看到伊影片了后，讲你的选择是对的。即句话差点嘛，就让伊目屎流出来啊！即、这个选择是对的，即句话迟来了10年。如果10年前伊若听专家的话来放弃，安尼伊的生命就已经浪费10年啊！ 所以这种以后呢，伊对家己的一言一行非常的注意。有时候呢，经常不经意的一句话影响别人一世人，所以伊一直鼓励伊的听众，用坚持甲自信行出生命的蓝天。虽然说陈静发第一站伫十多年前，到今应该是20年啊，吼，听到生态学家甲讲的一句足无中听的话，却变作激发伊的斗志，反而使他更坚持、更执着往这条路落去行。所以有时咱若听到不中听的话的时阵，不需要去愤怒，而要心存感激，是伊激发完的斗志，听无？有时候他对你讲话刻薄，搞不好就是在帮助你啊，那你得化悲愤为力量，对吧？敢每一个重听不重听的话，都动作是对家己的鼓励。自从陈静发投入这个生态之后呢，他有了相当多的领悟哈。然后呢，看到伊的人都会讲：哇，你四十多岁啊，这皮肤哪会像二十多岁这么幼丽？伊听讲，我常常跟天地共振啊。山顶的武器就是最好的面膜啊！那什么叫跟天地共振？这是什么样的态度？他说，人类对这个生物来说啊，是庞然大物，所以首先要降低自己的姿态，让自己成为生态的一部分，这样才有机会来看这野生动物的奥妙。可是要怎么样降低自己的心态呢？它是经过一泥瓜的空手而归，才了解什么叫做降低姿态。虽然说有十多年的时间，摄影六七十种的不种的经验，不过观雾山椒鱼的行踪隐秘数量这么少，研究者要找伊研究的已经不容易了，更何况是要拍纪录片，那是真难达成的进步，甚至几年通天都找不到一只。所以这个情势到底是怎么样出现转机？就是当他开始融入整个森林的环境之后，他拍下来把自己也当作是一只小小的山椒鱼，开始精神好转了，开始在这个观雾地区跨过山椒鱼鸟类研究生池文杰来啊，跟他做会在这石头下一条石去拼去找这纪录片的主角。从此之后呢，伊的陈静发开始对在到暗时做细微的切割观察，暗时伊的困在林间的步道，借以了解山椒鱼的生活习性。咱谈到共鬼，它是夜行性动物，暗时才找有啊，才当看到伊这个活动的状态。好，为着避免去惊扰伊。所以他每一次去栖息地的时候都是匍匐前进，小心翼翼。他笑着说，很多石头已经都有我的味道，所以山椒鱼大概都品得惯习惯习。这个小心翼翼匍匐前进呢，有时间他又另外说一款生态保育的做法。台湾的生态保育工作者甚至到美国的阿帕拉契山呢，去学人安怎建筑用人工维护这步道，山区的步道。因为他每次一个锄头下去，一脚踩下去，下面就有可能生物被他砍成两半，还是说有人会有打着肉掌。那久而久之，他对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小心。你看用这人工锄头用都已经会去伤害到这些生物啦，更何况是用开这个山猫啦、挖土机啊、大型的机具安尼规个来做咯，伤害到多少生物啊！所以呢，我们很多台，我们甚至有人都走去别个国家来去学习人的这生态功法。那这里呢，其实这种态度的跟陈静发同款哈。降低自己的姿态，趴着学山椒鱼在上面匍匐前进。那甚至呢，以眼睛到当他拍摄到这个纪录片的高潮，就是说他要揭开这个山椒鱼繁殖孵育过程的神秘面纱的时候，老天爷也给他考试哦。他 他的片中的小小的主角面临天敌邪脸蛇瞬间一口吞死的死亡威胁的时阵，借七弟啊历经七二水灾的重创逃生无门的时阵，他自己呢也经历到生离死别的考验。在这两千空隙里梅雨时节的豪雨呢造成了山路的崩塌，没把山椒鱼七弟毁坏掉，不过呢却使得他的太太肚子里面六个月胎儿呢早产了，而且没有办法撑过去。而这时候他在拍摄小小的三角鱼的确胶囊乃明哦，软胶囊乃明呢用他的很有力的头把它顶破三层的胶囊，奋力的要跳跃出来的那个珍贵画面。可是他自己的小孩子刷不挖到老掉耶，所以他拍摄这个的时候带着一个伤痛在拍摄的，他看着别人的三角鱼的小小的生命那么生气的蓬勃奋力的挤出这个暖囊，他的孩子呢却离他而去，他甚至呢灰心到不想在山上去山顶去了。不过他的母一直给他鼓励说孩子没去了，咱应该更加应该把这件事情完成继续走下去，才不让生命走到无价值。啊，这个来世上只有三天的女孩呢的现身说法，让她体认到人世间的无常跟生命价值的意义。再下来呢她的丈夫呢又不明的原因短短两个月中间就亡身，这样双重的打击让这对翁仔某手牵得更紧，力量更加坚定，心意更加坚强。他用他自己跟他处理人的生命 来记录三角鱼观物三角鱼的故事，因忍着心来听完成最后的拍摄过程。他说剪接的过程啊，每一个画面都会想起失去亲人的影，所以是一边流目屎一边加片加足够足够的时间，因把失去亲人的情绪都转移到三角鱼的身躯顶，那像这就是因的亲人同款。伊要透过这个影片，让更加侪人知影环境的恶劣，嘛看到三角鱼所面临的存在的危机，敢那像要救家己的亲人同款。这是咱台湾生态守护者伟大的这种心情，挫折考验并不让人退却，反倒回来变成是一种动力，让人更加坚持更加坚强。他们保护的不是他们身边的家人，而是看起来跟他们息息不相关的、毫无相关的小小的生命。在高山上面呢，但平常时嘛不是住在高山顶冠，为了他们看起来跟自己毫无相关的生命，你看我们台湾就是有这么美好的人的故事，有这么热心这么美好的人，那希望说他招募一百万的志工的活动可以早早完成，让更多人关心我们的台湾，关心这个生态，更多人可以出手出力出心出钱出时间做回来完成，做回来维护咱所寄存的这个所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无法度再继续落去。那继续讲落来，大家当发现讲，咱大家有这份心，老天也能够帮忙。有足侪经验，就跟他讲，上天嘛受着伊的感动，该到三港同款。那愈侪人为台湾，相信老天也会帮忙台湾的。咱的故乡呢，到时间已经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